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亲俄地区入俄公投最后一天，俄罗斯发出新一轮核威胁。
伊恩飓风来势迅猛，佛州州长呼吁民众尽快避开暴风路径。
英国新任贸易大臣首访纽约，强调美国贸易重要性。
世界银行再次下调中国经济增长，越南、菲律宾都远超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新任贸易大臣巴登诺克今天首次出访，前往纽约。他将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并拜访纽约投资界人士。路透社报道，本月成为首相的特拉斯先前说，英国短期到中期不会把和美国的自贸协议列为优先要务。巴登诺克将强调，虽然没有自贸协议，但美国在英国的投资仍很重要。巴登诺克将在大西洋未来论坛说，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单一贸易、国防和安全伙伴。这场会谈将由英国主办，地点是正在纽约港访问的皇家海军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上。巴登诺克说，英国是低税、高度人才、创新的国家，我将向美国大企业展示，我们已经准备好成为他们选择的投资伙伴。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受邀参加从今天开始召开的两天白宫峰会。已经在今年4月份与中共达成安全协议的所罗门群岛致函太平洋岛国论坛，要求告知其他成员国，所罗门不会签署拟议中的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需要更多的时间让国会考量。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27号在华府表示，各国一直在斟酌拟定峰会宣言，这是一个愿景声明。这个峰会声明将涵盖五个专题领域，包括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解决气候变迁、地缘政治与太平洋地区安全、商务、产业和贸易关系。所罗门群岛的照会提到，这个宣言尚未取得共识。看过照会的新西兰梅西大学太平洋安全专家鲍尔斯说，所罗门明确表明无法签署宣言，但是没有呼吁其他国家跟进。白宫峰会将于29号讨论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
朝鲜传出持续秘密准备核试验计划，再度对朝鲜半岛安全造成威胁。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情报机构报告显示，丰西里核试验场3号隧道完工，朝鲜核试的可能性增加了。考虑到各种情况，韩国情报机构判断，朝鲜第7次核试验恐怕会在中共20大后和美国中期选举之间进行，也就是在10月16号到11月7号之间。如果朝鲜在下个月进行核试验，将是自2017年以来再次核试验。2017年9月3号，朝鲜进行核试验，宣布成功引爆一颗氢弹，是朝鲜第6次核试验，也是系列测试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韩国和美国9月16号在美国国务院大楼举行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机制会议时，曾警告朝鲜一旦发动核攻击，将面对难以抵挡和果断的回应。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说，美国将坚定不移地兑现对韩国提供延伸威慑的承诺，这将包括核武、传统战略武器、导弹防御系统等美军所有防御手段。
美国司法部称，芝加哥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周一判定一名中国公民和前美国陆军预备役人员作为中共代理人，在美国境内非法行事，收集、掌握关于航空航天技术、人工智能甚至航空母舰的宝贵知识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信息。司法部在周一的新闻稿中说，31岁的纪朝群被认定犯有2项罪行：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而没有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向美国军队提供虚假陈述。同时，陪审团在2项电信欺诈罪上判纪朝群无罪。根据信息安全公司 Stride Technology 的一份报告，中共通过向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安插线人并招募研究人员，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活动。这份报告断言， 在1987年到2021年期间，至少有162名曾在这个核试验研究室工作过的科学家回中国为中共政府工作。
白宫将在周三举行饥饿营养和健康会议，这将是50多年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届时，拜登将发表讲话。白宫周二在饥饿营养和健康会议之前发布了美国2030年结束饥饿的国家战略。根据该战略计划，政府将和国会合作，到2032年为900万儿童提供更健康的免费学校膳食。这个计划将在夏季为购买食品杂货的家庭提供福利，同时与国会合作，扩大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受惠人群，以更多的服务更多的民众，包括刑满释放者。这项计划还将和国会合作，开展试点项目，扩大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受益人获得营养和肥胖咨询的机会。
美国司法部周二前往波士顿法院，敦促法官迫使美国航空公司和捷兰航空公司解除一项合作协议，称这是一项反竞争的交易。如果捷兰航空收购了精神航空公司，情况会更加恶化。尽管美国航空和捷兰航空辩称，这项协议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与其他大型航空公司竞争，但是拜登政府认为，这项协议实际上是一种合并，会推高票价。去年9月份，司法部与6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一起起诉，要求阻止这一合作。在对这个航空联盟进行审判之际，捷兰航空正试图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以打造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这项交易面临来自监管机构的障碍，尽管这并不是诉讼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周一宣布了一项新规则提案，要求航空公司和在线旅行社在乘客查询票价时，向乘客提供选座等附加服务的费用信息。今年夏天，交通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航班取消或延误乘客退款规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亲俄地区入俄公投最后一天，俄罗斯发出新一轮核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驾驶教育公司 Zootopia 近日发布了其最新的美国电动汽车充电桩报告。报告指出，2021年美国电动汽车的数量增加了 87.5%， 达到了250万辆，占美国全部车辆的 1%。 报告指出，全美公共充电桩数量已经从2021年的9万8422个增加到了现在的12万8554个，共增长了 31%。 报告的数据显示，电动汽车数量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充电桩增长的速度，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增长跟不上需求，除非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将无法发生大多数人所期望的即将到来的电动汽车革命。报告建议需要对美国各地的充电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以解除这个巨大的瓶颈。报告还显示，目前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和密西西比州拥有最多的电动汽车充电桩。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初创企业 Sinai Technologies 周二宣布，该公司又筹集到了2200万美元来帮助公司的业务增长。Sinai 公司的执行官兼创始人玛利亚藤原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追求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越来越多的公司需要披露他们碳排放的数量，而塞奈公司的技术能够帮助客户测量他们碳排放的数量，并推荐减少碳排放的方法。公司已经为各个行业的几千个项目提供了服务。玛利亚藤原说，新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加速公司的国际业务扩张和扩建气候专家团队。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二发表声明，已经向15家证券商及1家投资顾问公司开罚超过11亿美元，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保存员工涉及工作内容的通信记录，这违反了美国的证券交易法与投资顾问法。遭到调查的业者搜集了员工个人装置上的通讯记录，发现从2018年1月份到2021年9月份期间， 这16家业者的员工经常利用个人装置上的各种传讯程式来讨论公事，这违反了联邦证券的相关法令，而且涉及不同层级，包括高级经理人和主管。此外，这类的违规不仅仅是常态，这些证券商或投资顾问公司也未能合理监督以发现并制止员工的相关行为。面对证交会的指控，多数挨罚的金融机构多数已经坦诚疏失，并将对内部进行改革与调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强劲的伊恩飓风正直扑美国东南部地区。周二晚上，已有热带风暴强风吹过佛罗里达半岛。随着伊恩飓风将于周三晚上登陆，暴风半径将从中心向外延伸115英里，预计佛罗里达州的大片地区都会受到影响。请听报道。
周二，伊恩飓风以强飓风的形式席卷了古巴西部，造成当地至少100万人断电。目前风暴直扑佛州而来，当地已有175万到250万人面临强制性疏散。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这场危及生命的三级风暴预计将在周三晚间在佛州登陆，并形成一场大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当飓风以每小时125英里侵袭时，古巴已经遭受重大的风和风暴潮影响。预计伊恩在温暖的墨西哥湾上空会变得更加强劲，在接近佛罗里达州西南海岸时将达到每小时130英里的最高风速。当地已有250万人被命令撤离。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萨拉索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场大风暴，当它进来时会带来大量的水，包括有57000人口的沿海城市萨拉索塔可能会受到飓风袭击。目前飓风警报覆盖佛罗里达州西海岸大约180英里的范围，该地区包括迈尔斯堡、坦帕和圣彼得堡，这些地区都可能会受到自1921年以来未见的一场大飓风的强力袭击。德桑蒂斯也敦促人们为长期停电做好准备，并避开潜在的风暴路径。在白宫，拜登总统已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向佛罗里达州派遣数百名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雇员，并向处于风暴路径中的市长们保证，政府将满足他们的需求。拜登也敦促居民听从当地官员的命令，以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俄罗斯掌控的乌克兰四个地区连续第五天进行所谓的公民投票，预计俄罗斯希望借此作为吞并领土的依据。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统的盟友周二向乌克兰和西方发出了新一轮核威胁。请听报道。
周二，乌克兰四个由莫斯科部分控制的地区，赫尔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关于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进入第五天。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快在30号就会借由投票结果宣布并吞四个乌克兰地区。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这些公投为骗局，欧盟27个成员国正慎重讨论是否为此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前总统与前总理、现为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二再次发出核警告，普京及其同僚最近几周数次发出类似警告。梅德韦杰夫新一轮警告与之前的警告不同，他首次预测，即使莫斯科用核武器打击乌克兰，北约军事联盟也不会冒着核战争风险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分析人士称，这些警告旨在威胁乌克兰和西方，暗示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来保卫新吞并的领土。俄军最近几周面临乌克兰强力反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已经向莫斯科表明，如果俄罗斯这么做，将面临灾难性后果。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接受瑞士报纸《Blake》采访时说，乌克兰正在为俄罗斯可能进行核打击做准备。在莫斯科发出新一轮核威胁之际，网络运营商北溪集团表示， 北溪系统三条海上天然气管道在同一天同时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欧洲国家周二正在调查两条俄罗斯天然气管道不明原因泄漏问题，这将阻碍重新启动北溪一号和二号主要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洲的努力。波兰总统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说，泄漏是破坏所致，丹麦首相表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早些时候，俄罗斯以维修为由削减对欧洲天然气供应，欧洲指责克里姆林宫维修是假，报复是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世界银行周二发表的最新报告再次下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期，并且预言与中国相邻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超过中国，这将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请听报道。
世界银行周二公布最新报告，再次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幅下调至 2.8%， 明显低于4月时预期的 5.1% 和6月时预期的 4.3%。 世界银行在下调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率的同时，预测中国周边22个经济体的今年经济成长率随着防御措施限制的基本解除和旅游观光业的迅速复苏，将比去年高出一倍多，其中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格外突出。世银报告也指出，在全球需求放缓、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从2021年的 7.2% 放缓到 3.2%， 不过会在明年回升到 4.6%。报告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增长是由放宽防疫政策后的内需复苏和出口增长所推动的，但占该地区总产出约 86% 的中国，直到现在仍采取以清零为目标的严格防疫模式，这也抑制了其国内和对外出口的经济活动，同时影响该地区整体表现。世银表示，各国准备迎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应该解决阻碍长期发展的国内政策，又提醒决策者不要以补贴的方式实施价格管控，因为会损害生产率。亚洲开发银行9月21号也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3.3%， 并且预测其明年的增长不会超过 4.8%。亚洲开发银行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包含疫情反复制约国内消费需求全面恢复，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恶化，金融系统风险不断累积，可能会扰乱市场，引发政策干预。另外，高盛、野村和标准普尔等机构及银行近期也陆续下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又估计中国的清零政策可能维持到明年。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利用网络虚假账号干预美国中期选举，被 Meta 下架。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针对乌东伪公投吞并领土，美国准备进一步提出制裁；
中共利用网络虚假账号干预美国中期选举，被 Meta 下架；
副总统贺锦丽周四将到访韩朝非军事区板门店
；WTO 警告全球经济不想衰退。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乌克兰东部四州公投的初步结果显示，从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卢甘斯克州到顿涅茨克州，各州分别以87%-99%不等的极端支持率同意加入俄罗斯联邦。 而俄罗斯上议院也计划要在下周二开始讨论合并事宜。对此，华盛顿官员周二强调，倘若俄罗斯要用这种方式试图吞并乌克兰的领土，美国将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晚间也在视频讲话中说，这是一场在被占领土地上的闹剧，甚至连对公投的模仿都算不上。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会议上强调，俄罗斯的假公投如果被接受，将会打开一个我们无法关闭的潘多拉魔盒。美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呼吁各成员国不要承认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变化，并要求俄罗斯在当地撤军。目前身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但格林菲尔德强调，美国将会把这个决议提交到联合国大会上。
面对俄罗斯扬言要使用核武的最新威胁，北约周二表示，俄罗斯的作为绝对无法接受，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任何使用核武的行径都是绝对无法接受的，这将彻底改变冲突的本质。俄罗斯必须知道，核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也绝不能开打。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则在记者会上表示，显然，我们会严肃看待这些威胁。不过，在现阶段，美国还没有看到任何状况会使我们在此时此刻调整美国的核武态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周二也强调说，乌克兰不会因为莫斯科任何核武威胁而动摇，也不会受到并吞乌克兰领土的入俄公投的影响。他强调，乌克兰会继续推动计划，从俄罗斯的手中夺回所有被占土地。
据五角大楼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军必须为2021年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非蓄意酿成的12名平民死亡负责。报告显示，五角大楼估计，美国在2021年的军事行动导致大约12名平民丧生，并有5位平民受伤。而国会从2018年起要求军方每年都要提交相关报告，其中部分列为机密。根据报告公开的部分，上述所有平民死亡事件都发生在阿富汗。五角大楼承认，美军从2021年8月在阿富汗匆忙撤军期间，必须为同一家庭的10名成员丧生负责，其中包括7名儿童。公开的文件也指出，有一人死于去年1月8号美军在赫拉特的空袭行动，另一人死于8月11号在坎达哈的战事。美军1月18号在坎达哈的行动也导致了2名平民受伤。此外，五角大楼也承认，去年1月1号在索马里的库约巴罗执行攻击任务时，曾造成3名平民受伤。
当地时间27号下午，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大约到下午1点25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手捧安倍的遗骨从家中出发，前往日本武道馆。抵达会场之后，安倍昭惠将安倍晋三的遗骨转交给首相岸田文雄。担任本次葬礼委员会主席的岸田文雄以及政界代表依序发表悼词。岸田文雄在悼词中回顾了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同时也感谢安倍晋三对日本做出的贡献和成就。前首相菅义伟也在仪式上说，当您对我们来说显得如此不可或缺的时候，为什么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夺走您的生命？当天，包括日本国内及国外政要、商界及国际组织等大约4300名来宾都到场表示哀悼，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与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
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周二警告，由于多种冲突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并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以提振经济。伊维拉周二在日内瓦召开的世贸年度公共论坛开幕式中提到，由于俄乌冲突、气候危机、食品价格、能源冲击以及疫情后发展出来的各种因素，正在为全球经济衰退创造条件。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承受即将到来的衰退，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开始思考要如何复苏，尽快地恢复成长。另一方面，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周二告诉记者， 现在美元的强势比以往都更能反映出美国强悍的经济实力。迪斯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上说，尽管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经济复苏非常复杂，但我们所看到的是，这加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独特优势地位。他强调，拜登政府已经在密切关注这波全球经济环境中，特别是疲软的国家地区，是否对美国造成外溢效益影响。
正在台湾访问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周三上午前往南部城市高雄，出席当地举办的第28届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年会开幕式。包括蔡英文总统、高雄市长陈其迈、侨委会委员长董振源等皆有出席。蓬佩奥在发表演说前也与蔡英文总统亲切问候。蓬佩奥强调说，当今在这个地区的真正威胁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这一道德价值绝不能妥协。他要特别感谢蔡总统持续坚持这一点。他在演讲中也回忆到，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曾派驻面对东德的边境，也负责巡守苏共集权与自由世界的界限。他于1989年10月份被调离，两周之后，整个欧洲就迈向自由化，柏林围墙也随之倒塌。他表示，当时调离东德边界时，没有任何人想到两周之后柏林墙会倒塌。他也深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今天的中国，而且这一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快到来。蓬佩奥强调，民主世界的团结力量大，只要坚持推动，通过与会所有人的努力，尤其是昂首阔步的台湾人，一定可以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副总统贺锦丽周四将到访韩朝非军事区板门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路透社报道，周二的一份法庭文件称，特斯拉 CEO 马斯克就推特案出庭作证的时间延迟到10月6号到7号，届时他将接受推特公司律师的宣誓质询。因为推特公司在为10月17号马斯克终止440亿美元收购案的开庭审理做准备，马斯克原定于本周接受宣誓质询。今年4月份，马斯克与推特达成了收购协议，马斯克将以每股54.20美元的现金收购推特，交易的总价值约为440亿美元。但是7月9号，马斯克宣布将终止该交易，原因是推特公司严重违反了协议中的多项条款，包括虚假账户问题。7月13号，推特对马斯克提起诉讼。
美国运输部周二说，已经批准在华盛顿和波多黎各所有50个州的电动汽车充电站计划，覆盖约75,000英里的高速公路。2021年11月的$10,000,000,000基础设施法案提供50亿美元，用于帮助各州在5年内沿洲际高速公路安装电动汽车充电站。美国运输部说，各州现在可以获得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来帮助建造电动汽车充电站。白宫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已经批准50个州计划中的35个。美国运输部说，各州应投资建设 DC 直流快速充电站，车站应至少有4个能够同时为4辆电动汽车充电的端口，并在洲际高速公路上每50英里安装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位置应在高速公路1英里的范围内。美国联邦基金将支付80%的电动汽车充电成本，私人或州基金将弥补差额。
三星显示器和英特尔正在开发可滑动电脑。在英特尔周二举办的创新主题演讲中，三星显示器公司首席执行官展示了一台原型电脑，它可以从13英寸的平板电脑拉伸成17英寸的显示器。三星显示器和英特尔展示的原型设备配有柔性显示屏和滑动机制。英特尔还在这个显示器上展示了新的 Unison 软件，这款软件旨在将英特尔驱动的电脑与智能手机连接起来。英特尔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尝试新的电脑形态，在微软放弃在可折叠电脑上使用 Windows 10 X 的计划之前，英特尔公司最初是为双屏和可折叠的未来电脑做准备。 可滑动电脑本身目前只是一个概念，英特尔或三星显示器没有说可滑动电脑何时会成为现实。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周二宣布，已经关闭了在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运行的两个虚假账户网络。中国的网络专门针对美国人发布有分歧的话题，企图干预美国内政。请听报道。
根据 Meta 的报告，中国的虚假账户网络集中在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前，针对美国用户发表一些分裂性的观点。Meta 在报告中显示，虽然该网络的规模很小，没有吸引太多追随者，但是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这标志中共的大外宣方向发生变化，转为更直接的干预美国国内政治。Meta 的全球威胁情报负责人尼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之前的外宣是给全世界灌输谎言，这是该公司第一次发现中共账户以这种方式针对美国人。尼莫说，以前中共外宣的内容基本上是美国不好，中国好，而新的网络行动集中在美国有分歧的话题上，他们运行假账户，假装美国人，并试图像美国人一样说话，他们谈论的是分裂的国内问题，如堕胎和枪支管制。报告称，自2021年11月以来，这些中国的虚假账户在不同州分别冒充自由派和保守派美国人发布观点，或潜伏在公众人物帖子的评论中。 Meta 公司还表示，这些账号多数严守中国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安排，只在这期间发布帖文，这意味着该网络主要是在美国人睡觉时贴评论。同时，这个来自中国的网络还针对捷克的网络用户发表对捷克政府支持乌克兰和捷克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以及一般性地缘政治议题上批评美国的信息。相比之下， Meta 破获的俄罗斯虚假网络行动规模更大，这些宣传的核心是大约60个模仿著名媒体网站的网站，发布批评乌克兰和支持俄罗斯的文章，并在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Twitter 或者一些请愿网站上转发。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白宫周二宣布，副总统贺锦丽将在周四访问韩国和朝鲜之间的板门店非军事区，这将是在前总统川普2019年历史性到访板门店后，时隔三年多，美国领导层再次访问韩朝边境。预计贺锦丽的到访将持续引发对东亚局势的关注。请听报道。
周二，白宫宣布，正在东亚进行访问的副总统贺锦丽计划于周四前往韩朝非军事区板门店进行访问。本周以来，贺锦丽大部分都在日本与韩国拜会与走访，包括周二在日本东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也是前往东京悼念和致意的数十名国际领导人之一。当天，同样前往参加安倍国葬而访日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在东京与贺锦丽举行双边会谈，并在会后表示，韩国政府和国民都十分期待能与副总统见面。副总统访韩期间将前往韩朝非军事区，极具象征意义。韩德洙在会上提到，贺锦丽访问非军事区将成为对朝鲜释放坚定应对的信号。美韩一致认为，朝鲜的核威胁已经对朝鲜半岛本地区乃至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此外，他也提到，韩美两国在守护人权、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方面的合作也在取得进展。尽管仍有诸多热点问题没办法立刻获得解决，但希望两国今后继续保持协商。对此，贺锦丽回应表示，为进一步巩固美韩关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同韩方探讨创新、科技和太空领域的投资事宜。当天，贺锦丽在东京也分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晤。而根据一位不具姓名的白宫资深官员透露，贺锦丽在每一场双边会谈中都有提及台湾。 上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在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专访中问到，如果中共进攻台湾，韩国是否会支持美国在台的防御工作？当时尹锡悦表示，一旦中共进攻台湾，朝鲜也极有可能发起挑衅，但他强调，届时对于韩方而言，以强有力的韩美同盟基础来应对朝鲜挑衅，应该会成为最优先课题。预计周四贺锦丽的到访后，东亚防御局势将会再次受到密切关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